在美国历史上有一宗发生在接近50年前非常著名的劫机事件，是至今唯一一宗劫机成功但仍然未捉到任何人的案件。在整件事的发生过程中，没有任何人伤亡，被劫持的飞机亦几乎完好无损。最匪夷所思的地方是劫机者在完成劫持之后，可以说是凭空消失了，从此人间蒸发。这一宗堪称完美劫机而且略带传奇色彩的美国史上第一大悬案，就是 DB 富柏劫机事件。大家好，我是尴尬。时间是1971年11月24号的中午时分。一位着住西装、手攞黑色公文包的中年男子来到美国波特兰国际机场，在西北航空公司的售票柜台用现金买了一张飞往西雅图的机票。在填报个人资料的时候，他自称 Dan Cooper 丹富柏。这一趟的飞行里程很短，从起飞到降落只需要30分钟的时间。富柏就登上了这一架波音727飞机，并坐在最后的一排座位，而他手上的公文包一直紧贴在身边。在飞机准备起飞之前，富柏还向身边的空姐点了一杯威士忌和一支雪卡，然后就一直安静地坐住。等到机上其余36个乘客全部登机之后，飞机就起飞了。过了无奈时间大约是下午2:10个字。
Yes, sir.
富柏就递了一张字条给身边的空姐。当时空姐以为这个客人想搭讪自己，在字条上留下的是电话号码。空姐就没多想，将字条直接放了入衫袋。这个时候富柏主动起身行到了空姐身边，细细声地说，你最好看一看这张字条，我有炸弹。空姐于是即刻拿出字条一看，上边写着，我的公文包入边有炸弹，我要你坐在我身边。空姐立即坐在富柏身边，然后富柏慢慢打开他的公文包，展示了入边的炸弹。空姐见到了8个红色的管状物，看起身好像雷管。这些管状物用红色的电线连接着旁边一个圆柱形的大电池。富柏看起身非常之淡定，一啲都唔心急。在俾足时间空姐慢慢睇清楚之后，佢就合上咗公文包，并开始讲佢嘅条件。佢要求飞机喺到达西雅图机场之前，要准备好$200,000嘅现金，用背囊装好，同时准备4个降落伞，包括2个主降落伞同2个副降落伞。最后喺西雅图机场准备好一部油罐车，为飞机补充燃油。如果不满足他的条件，他就会引爆炸弹。惊魂未定的空姐听了富柏的要求之后，即刻按照他的指令起身从机尾走到去机头的驾驶室，将刚才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讲给机长知。当时机长都大为紧张，于是立即将情况汇报给西雅图航空交通管理中心，而机场方面亦都立即通报了警方。为了不产生恐慌，机长没有将飞机被挟持的情况告诉其他乘客知。而当空姐从驾驶室出来返回机舱的时候，他见到富柏安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还戴了一副黑超。机场和美国警方决定全面配合富柏的要求，立即准备赎金以及其他物资。警方紧急从当地银行调取了$200,000的现金，一共10,000张$20的纸币。警方亦都记低每一张纸币的序列号，更加逐张影相记录。至于富柏要求的4个降落伞，警方就从西雅图的一间跳伞训练基地调取。在警方做准备的同时，飞机其实已经接近西雅图的上空，而为了争取时间，只能在机场上空一直盘旋，并通知乘客发生了轻微的机件故障。从富柏拿出炸弹开始劫持飞机计起，时间已经过去了接近2.5小时。终于警方已经准备好所有的物资，在机场跑道上边严阵以待。一直在空中盘旋的飞机终于可以降落。时间是下午5:39，接近黄昏。 飞机降落之后，滑行到机场一个相对偏远的停机坪。一停稳，富柏就立即命令机组人员将飞机上边所有的窗帘关起身，以防止有追击手的埋伏。然后一早已经用背囊装好的赎金和降落伞，就由西北航空公司的运营经理攞住走近咗飞机，通过飞机尾部的登机梯递咗俾机上的空姐。200,000的赎金以及四个降落伞，这个时候就由空姐转交到富柏手上。在完成交付之后，富柏就立即释放了所有的乘客以及其中两名机组人员，只是留下包括机长在内的其余四个机组人员。这些被释放的乘客当时都未意识到刚才发生了一场劫机。按照富柏的要求，飞机通过事先准备好的油罐车重新加油，而在外边严阵以待的美国警方亦都不敢轻举妄动，因为机上仲有四名人质以及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他们只能继续观察事情的下一步发展。在等待加油的时候，富柏突然提出新的要求，他对机上的四名机组人员说，等加满油之后就即刻起飞前往西雅图东南方向的墨西哥城。而令大家意外的是，富柏跟住就讲出了一系列对飞机航行的操作要求。他要求在保持飞机不失速的情况之下，以尽可能最低的速度飞行，大概是100节，亦都相当于时速185公里的速度飞行。同时要保持海拔3000米的最大飞行高度。除此之外，他要求飞机的起落架要一直保持打开，飞机襟翼降低15度，机舱维持无压状态。最后一点，他要求飞行的全程将飞机尾部的舱门保持打开，并伸出登机梯。机长表示，其中两个要求他没办法做到。第一，如果要飞去墨西哥城，这部飞机的油箱容量不够。第二，不可能开着尾部的舱门飞行，太危险了。富柏就说，
油不够就在中间的位置降落加一次油。
然后他提议了三个地点，分别是凤凰城、油马城和加沙缅道城。在同机组人员的一番谈判之后，最后同意在途经的里洛城降落加油。而另外关于舱门打开的问题，富柏同意在飞机起飞的时候收起登机梯并关上机舱门，在飞机起飞之后他会自己打开舱门。于是他要求空姐教他打开舱门以及伸出登机梯的具体操作。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富柏命令几个机组人员一直留在机舱内，而期间美国联邦航空局的官员曾经请求同富柏在机上会面，但遭到拒绝。大约又过了两个钟头，这个时候飞机加油完毕，富柏就命令机长立即起飞。时间已经来到晚上7:40，天色都好暗了。四名人质仍然被挟持，美国警方都只能够继续暗中安排和等待机会。连同四个机组人员作为人质，富柏带着他装满200,000赎金的背囊、四个降落伞以及他装有炸弹的黑色公文袋再次升空。而跟住落嚟就展开了富柏离奇的消失过程。在飞机进入航线大概5分钟之后，富柏就要求空姐离开机舱，去到机头的驾驶室，连同其他机组人员一起留在里面，不要出来。而这位空姐在进入驾驶室之前回头看了一眼，见到富柏站在机舱中间，正在将一些东西绑在自己的腰间。然后空姐就转身走进入驾驶室并锁了门。而这一次就是富柏从劫持飞机到最后消失之前的最后一次目击记录。留在驾驶室里面的四个机组人员，自始至终没人打开舱门去查看后边的情况。大概在晚上8:00左右，亦即是重新起飞的大概15分钟，飞机仪表盘亮起了红色的警示灯，显示飞机尾部的舱门已经打开，登机梯亦都展开了出来。同时机长看到的数据显示机舱内的气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就进一步确认机尾的舱门的确是打开了。在这个时候，机长用飞机通话系统问富柏需不需要协助，富柏只是简短地回应了一句，不需要。 又过咗大概13分钟，喺晚上8点13分左右，机组人员明显感觉到飞机嘅后半部突然间震动，而震动甚至令到飞机尾部向上抬起，机长要手动修正角度，先可以令飞机恢复平稳飞行嘅状态。而自此之后，佢哋就再都冇听到门外嘅机舱内传嚟任何可疑嘅声音啦。就系咁，飞机之后一直保持平稳飞行。在过了大概两个钟之后，来到晚上10:03，终于成功降落了里洛机场。当机组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驾驶室的舱门之后，发现机舱内已经空无一人，早已经没了副拍的踪迹。而在里洛机场守候多时的当地警察以及美国 FBI 等部队都立即上机，并仔细检查了整部飞机，副拍确实消失了。那一个装有炸弹的黑色公文包，20万赎金的背囊都随着副拍一同消失了。那就似乎发生的事情只有一个解释了。在飞机航行的过程中，副拍着上了降落伞，打开飞机尾部的舱门，行出登机梯，带着他的20万美元赎金，纵身一跃，消失在黑夜的高空之中。自此，富柏的劫机行动正式结束，但是对于这件案的调查先刚刚开始。纵观整个事件，从富柏拿出炸弹正式骑劫飞机的那一刻计起，前后一共经历了7小时25分钟。整个过程当中没有任何人质受到伤害，甚至除了机组人员之外，当时机上绝大部分乘客都是事后通过报纸或者电视新闻报道才得知自己乘坐的班机原来被劫持过。
Portland, Oregon last night, he was just another passenger who gave his name as D.A. Cooper.
而就是这样，嫌疑人富柏从提出要求获取赎金到最后全身而退的过程可谓相当顺利，几乎上演了一场完美的劫机行动。这一次无疑是对美国航空安全的一次公开挑战，而富柏消失的时间越耐，追捕的难度就越大，所以跟着下来每一刻都非常关键。美国 FBI 第一时间展开了首部行动，他们尝试通过各种蛛丝马迹推断还原富柏从劫机到逃生的全过程，从而追踪他的逃跑路线。那究竟他是怎样完成跳机逃生的呢？他具体又是什么时间跳机的呢？以及最终降落的位置又在哪里呢？首先，关于跳机的时间，根据机组人员忆述，飞机啱啱升空之后，富柏就命令所有人留在驾驶室，而在15分钟之后，亦即是晚上8点，飞机仪表盘显示机舱尾部的门打开，继而又过了13分钟，他们明显感受到飞机的震动，这个震动机组人员觉得是富柏跳机造成的。换句话说，富柏跳机的时间极有可能是晚上8点13分这个时间点。好了，跳机的时间范围就有了，但是落点又怎样确定呢？原来美国 FBI 已经早有预备，在富柏第一次劫持飞机降落西雅图机场，并在当天傍晚再次起飞前往里洛市的同时，美国军方就紧急派出了两架 F-106 战斗机，一直跟随在被劫持的波音727飞机后面，一架在飞机的上空，另一架在下面，分别从两个角度紧密监视客机的状况。另外还派出了一架教练机以及两架军用机在更大的范围之外跟踪监视。所以当时在高空中一共有五部军方的飞机全方位监视客机的一举一动。但是即使是这样，都没有任何一架飞机的飞行员表示看到富柏跳机的情景，或者从飞机雷达上看到任何可疑的反应，更加没办法定位到富柏降落的具体位置。而原因其实可想而知，一方面这五部负责监视的飞机是没可能出现在富柏肉眼可见的范围之内，否则就有可能刺激到它引爆炸弹，所以只能够相对远距离地秘密跟随。另一方面，高空之中漆黑一片，而富柏穿着全身的黑色衫， 更重要的是，当时高空的天气状况其实相当恶劣，所以导致这一班负责监视的飞行员一无所获。无奈错失了空中的线索， FBI 就只能够进行下一步的追捕方案，就是展开大规模的地面搜索。根据对当时的飞行线路、速度以及天气状况等复杂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之后， FBI 就在事发当晚紧急推算出库珀最有可能着陆的一大片区域。这片区域是位于美国圣海伦山最南边的一个森林地区，距离美国华盛顿州的考利茨县大概只有十几公里。紧接着就在第二日天啱啱光， FBI 就即刻展开了这一场大规模的地面搜索，同时调用了军方大量的直升机对该部分地区进行低空飞行观察。结果当时除了发现一些疑似来自降落伞的塑料之外，这次大规模搜捕行动几乎一无所获。主要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区域可以说完全是深山野林，加上当时是11月底，低温积雪连同天气恶劣，令整个搜捕行动变得异常缓慢和困难。距离库珀劫机事件的发生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一方面是美国 FBI 的搜索毫无进展，而另一方面就是新闻以及舆论的巨大轰动。讲到这里，我要提一提大家，当时是1971年的美国，乘搭飞机对于当时的社会大众来讲仍然是一种相当奢侈的出行方式，而劫机这一种新闻更加是闻所未闻。于是乎消息一出就引起了民众极大轰动，有人猜测库珀是训练有素的恐怖分子，有人猜测库珀是一个退役的特工，社会上众说纷纭。而美国官方当然大为紧张，将本案的调查列为当时最紧急的任务。究竟库珀匿咗去边度呢？佢嘅$200,000赎金又会点样转移呢？能够策划一次完美劫机而全身而退，库珀究竟系咩人？在之后的调查里面，一个令到案件更加扑朔迷离的新线索即将出现。惊奇异闻故事集下一期继续为你讲述 DB 库珀劫机事件。